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喺我哋人类文明嘅长河之中，轮回一直系令人好奇、悬而未决嘅课题。唔少文化流传住灵魂来世再生嘅讲法，但好多人都当佢系预言、神话或系宗教信仰入面嘅隐喻。然而在中国大陆某些偏远的村落，曾经真真实实出现过不少小朋友自细就讲出前世经历的个案。他们不是讲梦话，而是诉说一段段属于另一世的生命的存在。这些前世记忆涉及身份、家庭、死亡和环境细节，准确到无法是用简单巧合去解释。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令人深思的轮回故事，听完之后可能大家有所反思，就是生命的轮回是不是有它的目的存在呢？在贵州一条深山小村，住着一个叫阿千的小女孩。阿千的性格内向，他小时候就特别的静，但有些时候他会突然望住空气出神，好像是跟无形的人聊天。大约三岁，阿千他开始讲出一段以往人完全没听过的生活。他说自己上一世叫做小琴，有父有母，有一间屋和几个兄妹。他讲的不是模糊的记忆，而是非常的具体细腻的生活细节。之后他又逐渐讲出自己屋企的摆设，例如木制的床架、暗红色的木椅、屋角挂住的细幅画，甚至屋顶横梁的裂痕和屋内窗户的位置。阿千讲到和兄弟姐妹的互动，他们是怎样在院子里追逐，又怎样争吃晚饭，落雨的时候在屋内换纸牌，讲的细节多到令人咋舌。他还讲到自己当时怎样生病，是怎样离开的，连细微的身体感觉都清楚地描述。他讲得很平静，就好像叙述一个普通日常，而不是经历的故事。他细声诉说死亡那刻的感觉，他说身体越来越重，眼前渐渐黑暗，四周有人悲伤，但自己却感觉很平静，没有恐惧，没有抗拒。他还指出，我落了床就再没有见到那张床。这句话听下去很简单，但却带着一种无声的哀愁，令家人心头一震。最初家人以为阿千只是幻想，甚至笑他想多了，觉得小朋友的天马行空讲嘢不值得太认真去对待。但随着阿千讲得越来越具体，家人开始留意到他讲述的和现实竟然高度吻合。他提到的家私、室内的布置、村入面某一间已拆的老屋竟然有对应。村内有长者回忆，在几年前确实有个女童离世。以屋内摆设家私为止，和阿千讲的是一模一样。在调查之后，阿千所讲的细节和那位已故女童家族记忆是高度吻合。小琴是家中最小的女，有几个兄姐，平时喜欢在屋后的小院玩，甚至喜欢画画和收集小石头。日常习惯，阿千讲出的细节和家族口述完全是一致。这些不只是巧合，而是令人难以解释的真实感。对阿千一家来讲，这件事不是客人的神话， 而系生活中实实在在嘅挑战。佢哋开始思考，就系点解阿千会有咁真实嘅记忆？佢系带住上一世未完成嘅心愿翻嚟，定系灵魂本身确实有现咗？喺每晚瞓觉前，阿千都会静静讲翻上一世嘅小事情，讲到屋内嘅味道、天台上嘅风声，甚至讲到小琴最中意嘅花香。家人系听得出阿千讲嘅每一句话都带住深刻嘅感情，系唔似小朋友乱讲嘅。阿千嘅父母开始将佢嘅话认真咁记录，偶尔会带佢去旧屋附近行。阿千会指出曾经屋内家私摆放位置，佢指向墙上曾经挂过嘅画框，眼神中带住怀念同哀愁。邻居有时见到阿千单独对住空地笑，或者同无形朋友讲话，佢哋内心亦开始感到奇怪。这个小女孩似乎真的连接了上一世，并带着未完的记忆回来。对阿千本身来说，这段前世记忆似乎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，她会用这些回忆学习怎样去爱护家人、照顾自己，并更加理解死亡不是终点，而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。家人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，不再单纯觉得这个是幻想，而是一种提醒，就是在生死之间似乎不是绝对的鸿沟。灵魂有时会带着未完成的心愿重新回来。阿千的故事慢慢在村里面传开，村民既好奇又敬畏，有人觉得是奇迹，有人觉得神秘，但大部分人都被阿千的平静所感染。他不恐惧死亡，不害怕未来，只是用最平实的方式讲回一段关于时空的生命故事。这段经历令大家重新思考生命、死亡和灵魂之间的关系。原来每个生命的痕迹都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续在下一个世代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继续讲另一个关于湖南少女阿平，她是怎样被借尸还魂的。第二节的节目，在湖南一个乡村，12岁的阿平遭遇到一场意外。他在河边溺水，被救起之后昏迷了十几个钟头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却讲出一句令人震惊的话，他说：我不是阿平，我叫阿琴。之后他又讲出上一世人生的细节，又说上一世家人的名字、兄弟姊妹、屋内家具的摆放，甚至家中细微日常用品的摆设。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是，阿平描述当时的死亡经历。他形容当晚他身处一间屋，屋外有人在讲话，有风声，有脚步声， 佢听到争执，然后突然感到剧痛，似乎是被人推落楼，或者是被撞击。佢话自己跌倒后觉得全身无力，好似在昏迷中睇到黑暗。佢讲话是嗰种恐惧同无奈，但语气却好平静，并冇夸张，只是带住清晰而深刻的记忆。当地村民同阿平家人做咗多次嘅核对，发现佢所讲嘅细节并非凭空想象。佢提到屋外一果老鼠、一幅画画，甚至提到上一世某个亲戚曾经得过大病，呢一啲都得到咗与已故少女家属嘅对照，更有部分长者认出佢讲到嘅地方同角色。指出是确有其人。在调查过程中，有人认为他似乎借住另一个身体将上一世的记忆暂时保留。醒来之后，阿平慢慢恢复他原本性格，同朋友玩。翻学又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，但是他讲过前世话那些细节，深深改变了他屋企人。对他们来说，生命不再只是一世，而可能是多世的延续。最后我们去云南大理，在那里曾经有个男孩叫阿卓，他出世时胸口有一道深色的胎记，是非常的明显。这个胎记不单止外形清晰，颜色又深，在日光下是很突出。村入面的长者一提起两年前村里面发生的一宗命案，大家都会不寒而栗。就是当时有一名中年男子被人用刀捅死，位置正正在胸口偏左。阿卓出世之后，家人一直对这个胎记心存疑问，觉得似乎隐藏了某一些神秘的讯息，但当时就冇多想。直到阿卓3岁左右，奇迹般咁开始讲出前世的记忆。佢话：我上一世叫阿亮，我是被人害死的。佢讲嘅时候语气平静，冇带住恐惧，但每句话都带住一种不可置疑的坚定感。他描述自己死亡的过程是清晰得惊人。在当晚，屋内有微弱的灯光，有人声响，有人手里拎住把刀。他说自己挨了一刀，然后就倒下，能感受到鲜血的热度沿住胸口咁蔓延。他还记得案发地点的细节、倒地的方向、周围树木的样子、草丛的高度、泥土的气味，甚至地形的高低起伏。家人最初以为阿卓只是小朋友天马行空的幻想，但他讲得越理的越具体，甚至提到当年村队传闻中的细节，令家人开始认真地去听。于是他们决定带阿卓回去当年案发的现场。当阿卓踏上那一段熟悉的土地，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异常的专注。他一步一步行过案发的路线，指出当年他跌倒的位置、草丛和树干，以及周围细微的地形变化。边棵树滴水，边块石头曾经挡住佢嘅视线。佢讲得系一丝不苟，仿佛真系翻去上一世。村民跟随佢嘅脚步，惊讶咁发现阿卓所描述嘅地点，竟然与当年传闻中死亡现场完全嘅吻合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阿卓甚至指明一个姓李的男子是凶手。他形容当时那个人的衣着和动作，甚至走向某条村路的方向。 佢口中嘅细节精确到手部嘅姿势都身闪光，同脚步声嘅节奏令家人系不寒而栗。阿卓唔单止描述事件，佢仲讲出上一世嘅心理感受，就系当刀插入胸口嘅一刻，佢感到惊恐，但同时有种奇异嘅接受感。就好似知道死亡是不可以避免。他讲到鲜血流动的温度，呼吸变得沉重，眼前光线逐渐的模糊，但他心底仍有一丝怨念，而未了的心愿就是想要真相被看到。阿卓用自怜的语气这样说，我不是想报仇，只想人哋知道我系无辜嘅。家人听到佢咁讲，心情好复杂，佢哋感到惊讶又有啲心酸。佢哋开始反思呢、这个胎记系唔系早就提醒咗命运嘅唔公平，又或者系灵魂未完成使命嘅象征。村民亦开始关注阿卓。部分人默默回想两年前事件的点滴，他们惊讶阿卓竟然能指出当年鲜为人知的细节。随着阿卓不断的讲述，他对细节描述越来越完整。他指出案发当晚有一个陌生人曾在附近徘徊，他甚至记得对方手提物件的形状和颜色，他讲出的名字、地标、声音，家人逐一去核对，发现都有惊人的符合。阿卓每次讲到这些细节，眼神中都带着一种异常专注和沉重，仿佛过去的恐惧和痛楚仍然在灵魂深处回响。阿卓的父母渐渐感受到这个小男孩带住不只是记忆，而是一种未完的使命。他们开始陪伴阿卓去理解，去面对这份跨世纪的讯息。家中也慢慢出现一种小心翼翼的尊重气氛，不再尝试否认或者打断阿卓，而是用耐心去倾听，细心引导他表达感受。村民们亦开始提供支持，有人陪同他去现场，有人帮助查证当年的细节，逐渐就形成一个微小但又真挚的社群。他们共同守护阿卓这一份前世的记忆与未了的真相。阿卓的故事不单是令人震惊，亦引发人们对生命、死亡和灵魂延续的心思。村民逐渐的明白，世间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科学去解释，生命有时会留下神秘的痕迹，提醒活着的人去关注、去理解、去寻求真相。阿卓虽然只是一个小男孩，但他带来的信息就好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生死之间未解之谜，亦提醒人们珍惜生命并尊重每个灵魂背后的故事。这三个个案分别是来自贵州、湖南、云南，但共同之处是非常的明显。前世记忆是深入灵魂的真实回声，有人回来讲真相，有人带着伤痕记忆重返今世。无论你相信定不相信，这三个故事都给我们启发，就是每一个生命是可以连接过去和未来，灵魂是永存不灭的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